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中举行高层工作会议，缅甸军方对昂山素季进行部分特赦，全球工业活动七月份持续恶化，中国增长继续减缓，前景暗淡，中俄朝抱团越来越紧，亚洲再现新冷战态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新闻简讯。首先是俄乌战争进展，俄罗斯官员星期二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几架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一架无人机的残骸击中了莫斯科的一栋高层建筑。报道说，星期二的袭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队挫败了三艘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对部署在黑海的两艘俄罗斯巡逻舰的袭击。尼日尔局势，在军政府夺取政权近一个星期后，法国表示将于星期二开始从尼日尔撤离其公民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针对法国驻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大使馆的暴力事件以及尼日尔领空的关闭，促成了撤离的决定。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公民无法自行离开该国。意大利外长塔亚尼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正在为在尼亚美的意大利公民提供特别疏散航班。缅甸方面，缅甸军政府星期二赦免被监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9项定罪中的5项，将他33年的刑期减去6年。昂山素季将继续处于软禁状态。有外交消息将缅甸星期二的特赦描述为粉饰行动。路透社报道说，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少将表示，这是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8月1号特赦令的一部分，总共有近8000人获得特赦。缅甸自2021年早些时候起，一直陷入血腥的镇压与动乱之中。当时军方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民选政府，对军人统治的反对者进行残暴镇压，导致数以千计的人被监禁或被杀害。关注巴基斯坦自杀式爆炸案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官员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星期天在该国西北部一次政治集会上发生的自杀式爆炸案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6人。爆炸发生时正在举行宗教政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大会，受害者的葬礼从星期一开始举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星期一的一条消息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联合国安理会称爆炸事件令人发指和懦弱，并向受害者家属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哀悼。最后我们关注全球经济。星期二公布的私人经济民调数据显示，全球工业生产活动七月份继续恶化，而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缓，更令全球经济前景暗淡。路透社报道说，一个涵盖欧元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随着需求下滑，整个欧元区的制造业活动今年七月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最快的速度减少。尽管工厂大幅削减价格，在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数据显示，随着厂家新订单大幅下跌，德国制造业的下滑在第三季度开始的七月进一步恶化。同时，法国的工厂活动七月也持续下滑，尽管幅度小于最初的预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宇宙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据说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举行了会晤，宇宙。
是的，陆洋，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主管中国和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与中国外交部主管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了双边会谈，讨论了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和台湾海峡等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一7月31号深夜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贝沙兰当天在华盛顿与中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杨涛举行了会谈。声明说，这是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且用坦率、实质性和富有成效描述了这次双边会谈。接下来我们关注8月1号是中共建军节，中国官媒纷纷报道习近平日前视察西部战区，要求解放军加强备战打仗的能力。习近平是7月26号赴西南战区空军进行视察的，并且向官兵发表了谈话。路透社报道，中国今年加大了军事演习的频率与力度，并且和俄罗斯组织了多次联合演习。这些举动反映了中国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外部威胁增加了认知。与此同时，日经亚洲在星期二8月1号发表分析文章指出，自从一年前美国众院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中国解放军已经大大加速了旨在对台湾实施模拟封锁的军事演习，而且有别于过去，中方的军事活动多集中在台湾东侧的西太平洋或者菲律宾海。日经是通过对无人机拍摄的影像以及专家的看法做出分析之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意大利国防部长奎多·克罗塞托日前称，意大利4年前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即兴和糟糕透顶的决定。克罗塞托日前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加入“一带一路”让中国对意大利出口成倍增长，却没有大大促进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正在考虑废弃“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7月31号批评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环球时报》社评名为“别让退出‘一带一路’成为意大利的遗憾”，批评意大利防长的评论，并且说他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影子。我们来看北京的豪语，来自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称，北京从上星期六开始连续强降雨所引发的洪涝灾害，截至星期二清晨6点钟已经造成11人遇难，北京另外还有27人失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说，因为受冷暖空气和台风杜苏芮的共同影响，截至星期二中午12点，这次强降雨过程造成河北省87个县区54万多人受灾，其中因灾死亡9人，失踪6人。最后我们来一睹中国女足比赛，在女足世界杯D组小组赛星期二8月1号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1-6败于欧洲冠军队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前锋劳伦·詹姆斯以进2球3助攻为英格兰队以3战3胜的成绩晋级16强淘汰赛立下了关键功劳。中国队以2负1胜被淘�汰，这是中国女足在8次世界杯中首次在小组赛中便出局，也是最糟糕的一次征战。中国队要迈入16强必须击败英格兰队，但是没有如愿以偿。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国近香港特首出席 APEC 拜席峰会还有戏吗？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实施制裁，他将被禁止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对包括李家超在内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本来就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霸凌行径，现在又以此为由 拒绝邀请香港特首参加 APEC 会议是错上加错。美国媒体担心中方可能因此拒绝习近平与拜登会晤，以报复美国。那么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拒绝美中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呢？美中关系学者认为，习近平必定会报复美国，危及美中官员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下面我们来听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是怎么说的。
从现在情况看，原来规划好的拜习会很可能就泡汤了。
嗯，
但是按理说你不应该泡汤，因为你制裁美国制裁李家超又不是新近才制裁的，三年前就制裁了啊。那么你不久前美中高层这个有很多会谈啊，已经在规划啊，在未来不久就有拜习会啊。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新情况吗？美国拜登政府没做什么新的事情吧？他这次不让李家超来，实际上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嘛，所以不是现在才定下来的呀。因此呢，他不应该影响你们前一阶段双方谈好的事儿。所以拜习会原来如果说在什么时候要举行，那么按理说就应该照常举行才对。
嗯。
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很好面子，他觉得美国不让李家超到美国去开会，伤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必须要报复。因此呢，他就有很有可能拒绝原来已经规划好的这个拜习会。
嗯，
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问题在这儿呢，你习近平如果呢拒绝拜习会，这个上楼容易下楼难，那你怎么下台阶呢？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习近平总是要和拜登见面的吧。那你以后你什么理由再去和拜登说我们见面的问题呢？啊，你不能说你拜登改成错误了，你不制裁李家超了，我就可以见面了。那个制裁李家超是永久性的，那拜登不可能改变这一点。那你是不是说你就永远拒绝和美国总统见面了呢？那这才肯定又做不到。换句话说，你现在可以以美国拒绝李家超去美国开 APEC 峰会为理由，拒绝本来已经规划好的拜习会。问题是你将来总要有拜习会的，你那个时候又怎么开口？
嗯，
所以就上楼容易下楼难。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中双方虽然王不见王，拜登和习近平没有直接见面，但是双方的各种沟通还是有的。很多具体事情呢，还是这个有沟通的管道的。也就是说，你说你不见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嗯，
所以这就是说，下面习近平他会不会就因此而拒绝本来规划好的拜习会，这个确实是很有可能。但是呢，这么一来，我说他也会给他自己造成极大的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记者孙成的报道：中俄朝抱团越来越紧，亚洲再现新冷战态势，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级代表团上星期对朝鲜进行了罕见的高调访问，期间借出席朝鲜阅兵式等场合，盛赞冷战时期三国曾共同浴血奋战，并誓言继续加强团结。观察称，在美中较量越演越烈、美国不断加强与印太国家防务关系的背景下，中俄朝加紧深化关系让亚洲似乎再次呈现一场新冷战的态势。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李承贤对美国之音说， 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相聚，纪念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主阵营之间的血腥冲突70周年，这明显显示了21世纪一场新冷战结构的开端。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好的，陆阳。孙成的报道说，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朝鲜首次邀请外国政要高层访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与金正恩同台纪念朝鲜所称的胜利日。在犹如誓师大会的盛大阅兵仪式上，共同检阅朝鲜炫耀遭到联合国禁止的最新导弹和新型无人机，其中包括上个月刚刚试射成功的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火星炮18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往在有中俄官员出席的活动中，平壤通常会表现得比较克制。在2013年平壤纪念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的阅兵中，仅仅展示了中程导弹。与此同时，韩国星期一就朝鲜在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式，深表遗憾。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说，朝鲜罔顾民生，接连发射弹道导弹，还进行大规模武力示威，韩方对此予以谴责。中俄两国官员在上星期的访问中还分别带去了习近平和普京给金正恩的亲笔信。韩国政府的一份分析报告称，朝鲜最近的一系列活动意在向外界发出朝中俄团结合作的信息。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的分析称，金正恩上星期的10项活动中有8项与中俄代表团有关。法新社援引一位地缘政治专家的话报道说，所有这些行动意味着新的冷战环绕朝鲜半岛的出现。孙成的报道还说，针对朝鲜半岛越来越严峻的局面，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本月中旬访问美国，再次展现三国团结一致应对朝鲜挑战的决心。这将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的场合专程举行会谈。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三国目前已经就这次将在本月18日举行的戴维营首脑会谈展开协调工作。虽然北约内部在亚洲防务问题上仍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北约国家和日本军方的关系已经明显越来越密切。法国空军上星期与日本自卫队进行了两军之间的首次战机联合训练。此前德国空军也曾在去年9月飞抵茨城县的基地。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按计划，意大利空军和澳大利亚空军都即将在8月到日本参加联合训练。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派遣战机到访日本均为首次。观察还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本次朝鲜之行是前苏联解体以后访问朝鲜的首名俄罗斯国防部长。而相比之下，中国仅派出了远离决策中心的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可见朝鲜与俄罗斯之间加深合作的意愿目前更加强烈。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中俄朝抱团越来越紧，亚洲再现新冷战态势。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北京主场外交劳民伤财，被指吃力不讨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拉开了中国举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和大型国际会议的所谓主场外交的新一轮高潮。大运会之后，还有一带一路峰会和杭州亚运会陆续登场，频频举办主场外事活动是习近平时代外事工作的一大特征。北京希望借东道主之地利扩大影响，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和中国故事。那么主场外交成果到底是多少？台湾时评作家汪浩认为，习近平需要营造万邦来朝、盛世中国的景象。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当然他想要对内大外大内宣，对外大外宣，要想 给大家一个天朝盛世、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形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花多少钱都愿意，根本不在乎中国实际上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极度的财政困难，更到处去办这种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这种这种大外宣的大内宣的活动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效益是在逐年递减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实际上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来参加开幕式典礼的一共只有5个国家的元首，除了印度尼西亚总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元首，因为今年是这个 G20 的东道主国家嘛啊。那除了印尼总统以外，其他4个国家的元首说老实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大家一般名字都不太记得的这种小国家的元首，所以才被这个网友评论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啊。那实际上在真正的成都开幕式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几乎把整个大外宣全部这个功夫白做了。什么状况呢？就是在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等到大家每个运动员每个国家运动员进来都会要欢呼嘛，观众要鼓掌嘛。可是日本队进来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没有掌声也没有任何的喝彩。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体育盛会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这个表示了什么？表示了一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高度紧张，当场的这些观众可能被中国官员事先打招呼说日本队进场你们不要欢呼不要鼓掌，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些观众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日本队进场的状况，他们可能怕政治上做了不正确的举动将来被追究责任。所以整个这个本来世界性的运动会是为了表示这个大家友好通过和平共处，通过这个运动来交流这个感情，增进友谊，这个正常的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的这种形式。可是在这样一个日本队出席开幕式的时候，所有的观众没有任何反应，鸦雀无声的这种表示，全世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整个把这个中国所这个花大钱组织这种大规模的国际盛会的目的彻底被泡汤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七月中旬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见闻。今天播出拉脱维亚人如何看待中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了峰会。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莉亚在报道了这次峰会之后，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了实地采访。下面我们跟莉亚来聊一聊她在拉脱维亚采访的见闻。那么莉亚，除了这个立陶宛，你还去了拉脱维亚采访，那么为什么要去这个拉脱维亚采访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知道立陶宛、拉脱维亚呢，他们都是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拉脱维亚就在立陶宛的 北面哈、啊，是它的北部的邻国。我去之前我们查了一下，就是从这个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到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呢，其实开车也就是4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既然我们已经去了立陶宛，然后呢，我们也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呢，去那个另外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去了解一下，就是当地的人究竟怎么看待中国哈。尤其我们知道，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另外一个国就是爱沙尼亚，他们都退出了中国和这个中东欧的这个所谓的17+1的这个合作机制。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17+1呢，就变成了14+1。当然，立陶宛是最先退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就想说，也应该就是利用这次机会呢，去拉脱维亚，尤其是它的首都，去了解一下，就是看当地人对中国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啊。然后，同时也希望能够采访到一些专家啊。所以，对，这就是我们去拉脱维亚的原因。
嗯，那么丽亚，你所接触到的这个拉脱维亚人，他们对中国都抱持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是这样感觉的哈。我们在那个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的那个它的所谓的古城区哈，然后在街上呢，我们就问当地的人哈。当然，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当地人，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我们问到了当地那些人呢，他们我的印象中就是说他们都挺开朗的哈，就是都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你看我们采访了有一位专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个就是小学生6年级的小学生，然后呢也采访了一个专职的一个音乐师，就音乐家。他们就是在大街上就那个地方在走路，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希望能跟你聊一聊，就问他们对中国那些。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经济学家。我整体的感觉其实说，其实他们对中国呢只有一个比较虚幻的一个印象，就是可能是从书本里啊，或者是电影啊，文化这个作品里面所了解到的，就是都是知道就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现在实力很大，然后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呢有古老的文明啊，悠久的历史哈，然后知道中国的菜很好吃，就说都是我觉得是局限于这个比较表面上的一种理解。所以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对中国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印象，因为我所碰到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没有去过中国。那个舞蹈演员就跟我说，因为他跟中国的舞蹈演员有过接触，然后他就从这个中国的舞蹈演员里面就是了解，就是中国人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特别的刻苦，就是
It's not that I know a lot of about China, but I'm a dancer and professional choreographer, and
工作特别的勤劳，所以就对中国印象都还是挺好的。然后我其实也问到他们，就说怎么看待这个中国跟台湾呢、啊、关系的问题哈，就那个舞蹈演员就很委婉的就说啊，我
unfortunately I don't watch news，
他不看新闻，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评论。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争端的政治话题呢，其实可能也是了解有限，最多可能是在新闻报道里面能够有所耳闻而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不管是在立陶宛也好，还是在拉脱维亚，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中国人，在立陶宛没有看到中国人，在拉脱维亚，在里加呢，我只看到了一位就是在那儿开那个一个小餐馆做外卖的那个中国人，其他人真的是没有看到。所以这也说明，因为中国人在那里非常的少，那这也导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我就像我在那个里加采访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就说其实中国在波罗的海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那个存在啊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其实还是蛮有限的。这是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系列报道，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波罗的海国家之行见闻的第二部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月1号到8月5号推出系列报道，记者丽亚为您讲述他7月中旬到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经历，其中包括他采访有立陶宛坦克人之称的妇产科医生，接访拉脱维亚人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有利亚跟在拉脱维亚开餐馆的中国小伙的对话。敬请关注系列报道利亚波罗的海之行见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